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我知道，这回可是遇到考我专业性问题的时候了。天门石阵，这是道门的阵法之一，也是奇门遁甲之术。我估计困住昌平公主近千年时间无法进入古墓，便是这天门石阵了。根据法求秘术上所讲的，天门石阵异常凶险，八根石柱分别代表奇门遁甲之术中的八门，即修门、生门、伤门、渡门、井门、死门、惊门和开门。八门在古代军事中运用很多，八卦阵以及八门金锁阵，这些其实都是按照奇门遁甲之术的八门循环演变改编而来的。这天门石阵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开修生三级门，死经商三修门，渡门井门是中平，但运用时还必须看临河时宫以及望向求修。古人有歌曰：吉门被克吉不救，凶门被克凶不起，吉门向生有大利，凶门得生祸难避。吉门克攻吉不救，凶门克攻事更凶。总而言之啊，这八门相生相克，要想破解是很难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古墓，要想进入古墓的话，必须要破坏掉这天门石阵才行。眼前这八根石柱上肯定都有按钮的，一旦按下按钮，如果按下的按钮是三级门里面的，那么修门与生门则不会启动机关，则开门能够进入古墓。除此之外，无论是三凶门还是中平，触碰到了石柱的机关的话，那绝对是死路一条。为了印证我的想法，我壮着胆子朝八根石柱走了过去，拿着手电一照，果不其然，在石柱一米左右的地方都有一个巴掌大小的石头按钮，只是这八根石柱一模一样，根本没法辨别它们分别代表是哪个门。其实只要确定其中一个门是什么门，我们能找到开门，因为八个门顺序排列是经开修生伤度井死，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变的。我在这些石柱前犹豫片刻之后，才终于决定按照发丘秘术上的法子来试一试。于是就回头看了张博文一眼，沉声说道：张哥，我听说你投飞刀技术一流啊。
还行吧。
张博文笑了笑：当初啊，特种部队干的时候练过，别的不敢说，这百步之内力无虚发。真够谦虚的呀，我心中嘀咕了一句，不过这倒是好消息。于是指着一根石柱上的石质按钮问张博文：站在这边能不能用飞刀射住？
光线有些暗，而且超过百步了。
张博文摇了摇头说：
不过我可以试试。怎么了？
我二话不说掉头往回走，一直走到盗洞下面才嘱咐张博文用飞刀打那按钮。没错，我是要投石问路，先确定一根石柱到底代表哪个门。如果不能只试三次，超过三次的话，那天门石阵就会自毁崩塌整个古墓的话，我甚至都想让张博文挨个石柱去试一下了。我一站定，张博文那边就拿出一只一寸长的飞刀。他这飞刀绝技，我是听李叔那会儿和我说的。现在特种兵啊，基本都有绝活，张博文的绝活呢，就是飞刀，力无虚发，相当牛逼。据说以前呢，他和我爸下一个墓的时候碰到个大粽子，结果这人两记飞刀全部扎进粽子的眼睛里面，屌炸天呢。 眼下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张博文的飞刀绝技，因此一双眼睛几乎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可是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花里胡哨动作，张博文呢，就是一抬手很随意地把飞刀甩了出去，看上去跟家常便饭似的，很随意很随意。然后飞刀在半空发出咻的一声破空声，紧接着直接打在我所指的那个石柱上面的按钮之上。这一刀飞出去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只听咔嚓一声，那拔根石柱跟前的墙壁上所有砖头全部一下脱落，无数箭矢铺天盖地般的朝拔根石柱那边射了过去，很吓人。幸亏我们躲得远，要是现在还在拔根石柱跟前的话，估计直接被射成刺猬了。看来这古墓里面应该装的是唐末已经出现的机械连弩，用的不是动物的金箭做的弓弦，而是拉簧弹射器械。在古代呀，一直都是工程时候采用的重型连弩，劲道相当粗暴，一下子能射穿好几个人呢。所以到现在时隔千年仍旧能用。我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弩箭四处飞射的方向，以此来根据发丘秘术上记载的推算张博文飞刀打那根石柱到底代表是什么门。居引弓入墓，居离弓受制，居砍弓泄气，居坤弓受生，居前弓比合。我的思绪前所未有的清晰，一双眼睛几乎完全在跟着眼前箭矢在游动。一直等到十多分钟之后，这波箭雨停下，我才终于是长长呼出一口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心里却高兴。根据这喷的箭雨的方位，我已经确定了张博文飞刀打的那根石柱代表的是荆门。只要发丘秘书记载没错的话，那么荆门顺时针方向下一个门就是开门了。说实话虽然确定了，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毕竟这是赌命的买卖，万一要错的话，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古代军种，机械连弩那绝对是宝贝一样的东西，迄今为止发掘出的完整机械连弩很少，也就只有一些晚唐时期的皇族重要人物的墓里才有这样的配置。这墓室里不知装了多少台，可见当初李克用为了安抚军心，在李存石的墓里防盗方面下了大功夫，不光请来这道门的高手，外加能工巧匠弄出天门石阵，连那么重要的军械都弄了进来，怕是还有更加厉害的机关在里面。刚才那一波箭雨只覆盖八根石柱，万一我整错了一下，一下触发机关覆盖整个石室的话，怕我们几个都得丧命在这里。一时间我也陷入犹豫之中。小田，接下来咋整啊？这时候张博文扭头问我。这墓里还真挺狠的，我以前经过的墓，但凡弓弩机关其实啊已经腐蚀的不能用了，也就一些滚石流沙还有些威力，像这种射出的箭能钉在石板里的还真是很少见呢。像这种装了机械连弩的墓是非常少见的，你要见过才见过呀呢。我心中嘀咕了一句，然后把他们三个人全部叫了过来，把实情跟他们说了，想听一听他们的想法，不愿意冒险的现在就拽绳子可以钻到洞离开这里。结果这三个人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听我说完之后全都决定留下来赌一把。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四个人还是离那八根石柱远远的，让张博文用飞刀打开门，这样的话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实情之后有些紧张的原因，这一会儿张博文的飞刀呢没有刚才那么准了，第一发落空了，第二发才打在代表开门的石柱上的那个石头按钮。这一瞬间 我连呼吸都凝滞了。结果足足过了三四秒钟功夫，没任何动静。这不对呀，我嘀咕说，不管是不是打对石门，都应该有点反应才对呀。结果我话音刚落，就感觉自己脚下地面开始颤抖，而且是越来越厉害，到最后发出轰轰的大响，我们脚底下石板在不断皲裂，就好像大地震一般。
行动错了，快跑！
我当时脸色就变了，然后其他三个人就准备拽盗洞的绳子往上爬，结果还是迟了，石室崩塌的速度远远比我想象的快，我还没够着绳子，地面就彻底塌陷了，我也跟着直接坠落了下去。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